都宅在家里就过去了这一年。我之前去年的一个全球旅游的一个旅行社的那个套餐，你知道吧，钱还在里边，但是人还没去。来吧，我去机场接你，完了以后给你安排贵宾通道，没问题。快，陌生人全部团队人都可以来，然后组个20人的团，我带着你们游云南。大陆的包摊，疫情期间的那个大街上那种万人空巷的感觉，是我觉得哇，怎么又见证了一次历史那种感觉。从此被天发断
心，甚至我一般只要出门的时候，如果脸上没有口罩，就会突然感觉到不舒适，
现在没有安全感，
对
不对？
就会立马反悔。在那一块儿，
就被孤立啊，被隔离啊，还有居家这些东西，会成为一个未来世界的常态，这个非常恐怖。
对，其实流行病对整个世界格局还是总是会产生很多影响的，就像上次那个西班牙大流感。他们是两个没毕业的学生。我过过一段这样的生活，就是每天或者是一两天就不断的去复盘自己犯过哪些错，但这样的话、
就没自信了是吗？
对，就很其实也是会对自己的自信和自我认可造成一定的影响。北京和上海还有什么杭州的区别，就在于北京它是一个虹吸效应，就感觉它把周边所有的资源都吸收在了自己身上。上演的那天，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很爱的一个男孩，他就是北京的。
啊，等会儿，
一个男孩。哥去了成都，
在心底。非常非常非常莫名其妙，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不理我了。
小孩子的友情就是这么任性。也被
时间冲淡。所以后来我又换了行业，
我的天
哪，
这真是常立志不是立长志的人。
我问他，我说你每天去工作的时候有那种我终于可以来工作的开心与激动之情吗？
我天哪。
然后当时我师兄是怎么回答我的，他就是说工作嘛就是一件事情，然后占据你的时间让你不要瞎想。故事每年都发
生在这城市之之前不是说吗，
是
说那个大学分宿舍的那个老师，就觉得他的
上帝之手，
对，上帝之手，他随便一划就决定了哪四个人这辈子的友谊。
我觉得甚至可以总结成北上广深这种超一线发达的这种城市，他们的这种年轻人的常态，就根本已经没有时间去社交了。
对，
是啊。
3年前他和他相遇在四大路的包摊，为了买同一本观栏，两个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主持人于瑞豪。那么同时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我们的木一和笑笑，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笑笑。
两位的声音还是如此亲切啊，我刚才瞬间让我回到了大学时候的感觉，因为大学跟我玩的好女生全是北方人，现在也在北京啊，也在北方。这个冬天你们过得还好吗？
寒冷彻骨。
我听到你问我这个冬天过得还好吗，我突然有一种我原来这么悲催吗？
对，
就要问一下过得还好吗。
不，主要是因为可能我不怎么好吧。你们好就好。
不过这两天确实天气开始降温了，然后我记得北京今天他们说体感温度应该有-20度。
对，我确实是那个风刮在脸上，
我天哪，
要面瘫了，
-20度啊，我的天哪。你知道我这儿就是-2-3度的时候，我就已经是羽绒服加棉袄加羊毛衫加帽子加围脖加那个。
南方的无法攻击是吗？
对对对，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没有艳阳啊，那天真的是就全冬天最冷的一天，就-1度、2度、2度，整个昆明已经快疯了。
我感觉你比我们这种北方人穿的还要多。
是啊，包括现在也是，然后去到办公室就用脚下烤着那个小太阳嘛， 然后等到下午太阳，中午睡完午觉，然后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忘关了。我们办公室那个小哥哥就说：“我天哪，下午这么热，你还在烤啊？”我说：“啊，不好意思，忘关了。”
主要还是没有感受到热。
对对对。大约只是对着电话，轻轻说声再见。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发生在这城市之中，这样的故事每年都结束，消失。好，那么这里呢，还是我们陌生人旗下的传统播客节目，来都来了，欢迎各位耳朵们继续支持我们。那我们呢，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节目呢，也欢迎很多有故事的同学来成为我们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聊属于你的故事。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联系小莫。陌生人微信公众号 ID 是 IMOIMO， 或者搜索陌生人。当你看见两颗红色小药丸图标呢，点击关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耳朵了。记住，陌生人是声音的声，不是生猴子的声哦。那么小莫的个人微信号呢是 IMOOFM。 那来都来了，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点什么吧。那话说这一年啊，真的是感觉都宅在家里就过去了这一年。我之前去年的一个全球旅游的一个旅行社的那个套餐，你知道吧，钱还在里边，但是人还没去。然后我今年问说可以退吗，他们说大部分款项被航空公司扣了，得等他们退。我也是醉了。
哇，这损失有点过于大了，是不是？
对，
嗯，
但是我今年确实好多就是做就是海外婚礼的朋友，
嗯，
确实是就是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他们之前是，对，他们之前就是本来今年计划着是要在那个什么意大利呀，然后、
哦、
美国呀，就法国的那些城堡啊什么之类的，就从东南亚转到欧洲嘛。
嗯，
结果这个疫情来的，就是大家猝不及防，就根本就没法弄了，就
对。
而且你看兜兜转转一年多了，然后到现在了还在看哪哪哪又爆发了，然后外国又乱了，然后什么日本英国又什么 变异了，
对、
啊、就没完没了了，你知道吧。哎，我的天哪，
就希望2021好一点。
嗯，2021我觉得好像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看这个势头、啊、那个病毒一直在进化，它也太猛了。哎呀，那么你们两位啊，就是过去这一年，就是虽然很相对来说有点憋屈，然后那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点吗？关键词，
嗯，其实我还是选择性的忘记了2020很多不太开心的事情吧。我提炼的关键词有两个。
为什么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因为肯定生活中会有负面的和正面的事情啊，就比如说会有一些小悲伤或者是自己不如意的地方，但我觉得最后都慢慢克服了、
哦、
所以我觉得我的关键词是成长和初心。就是在这一年、
哦、
我看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然后比如说 不太有勇气，估计是梁静茹听的不够多、
嗯、
然后而且做事情其实也没有之前坚持
哦，
所以我就会在不断去改进，就会要求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加的坚持、
嗯、
我本来今年准备考法考的，但是因为中间出了意外、哦、所以我就放弃了，就是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
嗯、
但是我在这一年确实也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比如说对这个我现在的工作也越来越上手、
嗯、
然后也想去发展一些就是除本职工作之外周边就是更有趣然后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的初心就是还是依然做那个能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做有意义的事。 那木一呢？
我觉得我的关键词可能跟你有一点点相像，但我的关键词有三个、
嗯、
就是一个是改变，然后一个是焦躁，第三个就是自我成长，或者我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自我觉醒。就是改变，第一个关键词改变就是可能是最大的，是对我职业上的改变、
嗯、
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经常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也会听到说，我其实在之前的几年里面一直做的是婚礼相关的行业，然后可能、
哦、
对，可能不是说特别专业的策划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一直都跟婚礼相关， 但是今年的九十月份开始，我开始去尝试了一个新的行业做转型。我现在等于是我现在是在做花艺，也就是我现在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花艺学徒的阶段。对，
拜师拜师，我也超喜欢。
哎，那你知道做花艺的话，应该来云南学习学习吧？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有在想，就是我其实是有计划的，就是明年我要看情况，就二一年我要看情况，我一定要去趟云南，就是云南第一个
斗南鲜花市场。
哎，你也知道斗南啊，这么出名？
对对对，就全就是应该算全球几大那个花卉著名的花卉市场。
对，就每天从这儿飞往荷兰、意大利，然后英国各种国家的这种鲜花都是从这儿出去的。然后它就像那种股市一样，每天晚上有交易市场。
对，就什么鲜花拍市是吧？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鲜花饼，
对对对，
然后过桥米线里面也可以放鲜花。
哇哇，我给你讲，就是哎呀，我都已经要拍手了。就是我最开始对云南的印象，就是我有一个执念，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对云南的好感度特别的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对那个就是米线有一种莫名的执念，你知道吧？就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北方人，我可能是一个南方人，可能是一个云南人的胃。就我特别特别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米线，然后大飞去，我大飞就诱惑我说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
来吧，
我
去机场接你，完了以后给你安排贵宾通道，没问题。
哇。怎么笑笑，咱们一起呀、啊！对
对
对，一起组团。
快，陌生人全部团队人都可以来，然后组个20人的团，我带着你们游云南。
哇，可以可以！哎，那以后我们可以开拓一个新的业务线，叫陌生人
旅游专线，
云南旅行社。
旅游直播，对对对。
云南旅行社，然后地接就是我们的小豪同学。
对，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那个朋友圈啊，就是在去年的，我看我忘了，你们去看一下，就那个玫瑰啊。大概是20只左右的，你知道，10块钱是4把还是
是2把？我真的太羡慕在就是斗南附近的人了，真的就是可以每天都有
鲜花。巨便宜，就那段时间好像因为疫情还是什么，就全部烂市嘛，就你不卖出去也坏嘛，然后就10块钱4把，我的天哪，那个新玫瑰，我
靠，那你岂不是每天都可以买？
对，但是我们家就是得坐地铁，坐1个小时到那儿。
住附近的人、
那相对离得还是挺远的。
就买了一后备箱回来，我跟你说，哦天哪，太幸福了，太满意了。
哇，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咱们有台那个永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熟不熟悉，就是为你读英语美文的永清，他是蒙自人。
哦，蒙自我知道。
对，然后他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在家待了好长时间，然后每天看他朋友圈，你知道我有多煎熬吗？就是每天发那种他们自己的那个市场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特别新鲜的那种花可以吃，就各种花都可以吃，还有石榴花。
然后我去大理玩的时候，就在那个大理古城里面的青石板街上，就早上7、8点钟、8、9点钟放着那种新鲜的刚刚采摘出来的荷花的那种古朵包，你知道吧？哇靠，太美了！我瞬间看到在那种青石板上，然后我就拍了一张发了朋友圈，特别美，全是那种古朵，就特别幻想着里面会蹦出一个哪吒三太子来，你知道吗？
我要一会儿去翻那个朋友圈。
对，快去翻。
对对，我也要去翻一下。
我朋友圈全是关于云南的云啊、花啊，还有那些我生活的一些东西，你们慢慢看，真的。
哇，真的就是，哎呀，就又说回到我学花艺的这个初心，就是我就觉得。花这个事情是我之前就挺喜欢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想过自己能真的就从事这个行业，你知道吧？然后但是当我真的就接触，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就是算是学习加工作的花店，其实是当时给我做婚礼的那个姐姐，就是我婚礼其实找的就是，对，就找她做的。然后我当时就我那场婚礼到现在还好多人就觉得哇，就特别特别，然后我就特别相信她的审美。在进到这家店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不是那么的自信，我觉得自己的审美啊包括技术啊都不行。但是你真的就当你真的处到一个你相对比较喜欢或者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对，
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就是这个兴趣是最大的老师，真的是这样。
对，然后我就是，所以我说我这一年的改变其实就是我这一份工作相较于我之前的任何一份工作来讲，这份工作是我觉得 我每天可能虽然很累，站的时间也很长，但是我很开心，就是我去上班，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
上班我觉
得
很幸福，
太棒了，
我特别憧，就是憧憬有这样，
对，
太羡慕了。就像我，也可能要说到工作，因为每天八个小时都是，然后之前在那个岗位就是，哎呦天哪，不知道是活着干嘛。然后现在就是每天去，你能对对话筒啊，你能对对摄像机啊，你能拍点东西，录点东西，就。再累，但是你听到自己的那个作品的时候，看见自己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哎，都值了，真的都值了。而且你每天都在进步。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你像我，
术业专攻很重要。
对，你像我现在是属于算是学徒，已经有三个月了吧，接近三个月了。然后当我自己做出来那个小花束的时候，然后他们觉得还不错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呀，就这种状态。
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姐姐的店门口，然后看到一个师傅，男的啊，大概是快40岁的一个大叔，就特别生活化的，他也没有显摆，就特别随和，特别亲和力的，就在那边插花。他说啊，明天有一单单子是某某店开业，这边有七八个花篮，就是那种置在地上的那种花篮，就开始插。我就从他那个上面只有那种泥，一枝花都没有，看着他插呀插呀插，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丰盛成那种特别大的一个，我就惊呆了。我说我天哪，原来这个真的是门手艺，就百合、玫瑰、什么雏菊那些，它是怎么搭配的？还有那种满天星，你就亲眼看着它，你觉得哎，这已经挺好了。不行，他再插一个，又是另外一种样，一层一层的把它插起来，真的特别美那个过程。你才发现那个真的是门技术。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是其实是我2020年一个非常关键词，就是改变。然后我第二个关键词其实是焦躁
啊。
我觉得这个焦躁，
我觉得你不像啊。
对，是焦躁。就这焦躁这个关键词可能也跟就是行业的转换有关系，就分两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就是跟专业相关的，就是你从事这个行业了，你对这个行业其实是或者你对这个技术其实是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支撑的，所以你在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你会摸不着头脑，你可能只是觉得说，哦，他们都这样的，那我也这样的。然后这个是就是督促我，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方向。但是就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就很焦躁，就真的是很焦躁，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为什么别人做的就更好看，然后你做只是还可以。
那个有个过程嘛，
对，慢慢来，
对，然后
对，你得找到一个方向，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学习上的一个焦躁。另外一个焦躁就是其实我觉得是看书上的一个焦躁，就是其实并不能说真的说自己之前读过多少本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之前一直读书其实是没有断过的，然后这2020年我就觉得自己看的书其实还不够，还可以更多一点，然后你还
真好
再去看书是这个样子，
真好。
我那天
我是觉得读书挺痛苦的，但是我每读一本收获都非常大。
对，
是。而且我一天看到一个应该是圆桌派还是就是一个屏就是节目的截图，就梁文道就说
梁文道
就是其实年轻人读书的这个接受能力是要比年纪越来越大的人要好一些的。我就特别害怕就是随着咱们的年纪增长，然后慢慢读书其实已经无法接受更新的观点了，就可能还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去做一个。
天哪，你们好上进啊。我觉得我自己我是的，我是想读，但是我根本说服不了我的惰性，你知道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就这么一年了。
对，
我好羡慕你。
其实我感觉还是焦虑吧，就是会有一些焦虑和焦躁才会促使自己去多看一些东西，然后去提升自己，可能也只是缓解焦虑的一个方法。
像我就懒到说想把这种缓解焦虑的希望寄托在其他事情上，然后越寄托越焦虑。
对，其实我觉得笑笑刚刚说的那个就特别应该跟我的心理状态是差不太多的。就是我其实是很怕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时刻接受新鲜的事物。所以我会不听
真好，
所以我会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你要去学习，你要去看一些东西，接受一些东西，这个样子。
真好真好。
然后最后我的一个关键词其实是自我成长。 其实我觉得讲成长就有点太大了，但是我又想不到特别合适的词来概括，就是这个状态。
对，我感觉咱们状态都挺像的，
是吧？
就是想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也确实是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虽然经历了很多不开心，或者甚至是自我怀疑、迷茫。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迷茫期可能比笑笑要相对短一点，或者说其实是可能因为咱们两个状态可能不太一样。
嗯，
我是当时。就是其实我的这个状态就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它比较早，就是我在大学刚入学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专业我一直以为就是在从大一到大三我都一直以为是我是要考研的，我就特别抱着信念我要去考研。
嗯，
但是真的到我到大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专业可能对我来讲并不是特别适合，因为我们当时是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继续走科研，就必须坐在那儿。
嗯，
然后认认真真去钻进去的那种科研，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要到企业里面去做一些也类似技术岗的东西。
我好奇木一什么专业。
我跟你讲，我的专业跟你专业很像，
是四大天坑之一吗？
嗯，我觉得应该是。
快让我听听。
我的专业是生物技术。
哦，
那不是跟那个
老威、嗯、
对呀、啊、老威就是这个呀。
但是你知道，
对啊
对呀、啊、老威是男神啊，他的科研道路就跟我的啊，所以就我就到不了那种状态，你知道吧。
你可以做女神的嘛。
哎，不行不行，女神在科研上
面少了一个女神，但是花艺界多了一个。
哎，你知道吗，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特别想起那个演那个丑女无敌里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叫什么，中央戏剧学院毕业那个什么星，那个特别有气质那个，我就想起她的脸来，跟她声音好像。
哇，真的吗？
对，非常像。
我怎么不觉得，也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我是没看过这个剧，我要去看一下。
哎，你居然没有看过吗？
因为我真的上大学之前，
那个时候你们上什么，
读研之前吧，都很少看电视剧。
哦、
嗯、
那你是个学习的好孩子。
对，
哦，李心逸是演李安倩的那个，就是中央戏剧学院、
哦、
然后后来演了红旗区的女儿们，然后丑女无敌，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演姚光那个。
哦，
我觉得你的声音，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想起他的脸来。
行吧，好吧，那我就当是这个样、嗯、是表扬吧。
很女神的，很女神的。
嗯，然后那就哎呀行，我再说回来、
嗯、
我觉得我自己跑题好严重哟。
嗯
我是你看啊，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不考研了，因为考研这条路可能就真的跟自己的性格上不是特别的就是合拍。
嗯，
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当时其实是比较幸运的、
嗯、
我当时是实习的时候先去一个教育培训公司实习了三个月，但是我就觉得不合适，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完之后就非常非常幸运的是我当时去了一个老板很有趣，然后他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他当时是从新浪北京然后回的河南，在郑州开的公司、
嗯、
所以我其实是特别幸运的时候，特别幸运就在这样就是公司里面去待。然后我就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嗯
嗯，
所以我对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我基本上树立了一个自己的方向，就是我以后可能会从事互联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在中间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其实我一直都在相关的行业里面去做。
嗯，
但是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其实你也会发现，当这个互联网潮就是慢慢它开始沉寂的时候，或者说不能说沉寂吧，就是慢慢大浪淘沙一批又一批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没有那么适合我，然后就去重新去思考自己到底是要去做什么，然后最后才决定说我转到花艺这一行里面去尝试一下，结果发现哎、
哦、
转行还转对了。这相对于来讲这是我自己整个迷茫期其实也挺长的，或者说其实迷茫期也不是特别的长、
嗯、
就是可能就是在我大三到大四那段时间，因为我从大四开始一直到其实来天津之前也就是2017年我都在那一个公司里待着。
嗯，
所以你说我的迷茫期其实也就很早，我觉得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晚，但是它很早， 所以就是我的迷茫期跟笑笑的迷茫期可能就是重合的点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大家那个思想上的那个 应该也挺像的。
嗯，
对，嗯，然后这是职业上的一个自我成长。其实我觉得我另外一个自我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我更能明白为什么我之前会特别喜欢关注一些女性的事情了，就是或者说我可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女权主义，或者说我们现在更准确的说应该说是平权主义。对，
嗯
嗯
嗯，这是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之前只是觉得说我觉得女生跟男生应该平等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男生能干到的事情我们女生也可以啊巴巴巴之类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可能就是那个平权主义的那一波人。嗯，
哎呀，我们这个聊的怎么我有点老跑神儿这个
不好意思是我假大空吗？
没有没有，
我眨眨眼怎么又跑神了，眨眨眼摇摇头怎么又跑神了啊，没有没有，其实挺好的，你们这种有想法的有感悟的我就觉得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在用心的成长的，这个挺好的。
嗯，
像我自己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一年挺累的吧，然后你们说的那些我之前也经历过，然后呢、我相当于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前面那些年想要经历的想要成长的我全都去努力过了，都达到了，之前节目里我也说过，好到今年呢就平静一些，然后平静的接受跟对待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这一年其实也挺累的，然后呢也让我有所成长了，又适应了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成长的有心人，以前很少听身边的朋友有说自己成长的，但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到各位的分享，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能够在一起做节目的原因吧。
嗯
嗯，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生活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么正经的机会去讲述自己的这些东西，去剖析一下自己。
对的，就是。
那有没有最难忘的一件或者几件事情呢？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先说吧。
嗯，
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哎，你说活到我这个岁数，其实该见的也都见了，从那个对吧，八九十年代、2000年到现在，然后疫情期间的那个大街上那种万人空巷的感觉，是我觉得哇，怎么又见证了一次历史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从那个亚运会那时候，可能你们还没出生啊，我已经出生了，然后到那个我看洪水98年是吧，然后到2000年、跨那个千禧年，我那时候上小学啊，然后到那个2008年奥运，然后完了以后的奥运之前还有个非典，完了以后然后就没什么了，就一直稳步向前向前向前的围绕习大大。然后今年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万人空巷，就下到楼下戴着口罩心里面巨恐惧，然后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大白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见证历史还是比较难忘的一个事情吧。
嗯，
对
对
对，我感觉大家
哦，你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我11月份的时候我去北京，就那时候还是有一场婚礼，然后在、北京回天津的路上，我就看到那个路过那个公交站，就是北京的公交站，
嗯，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公交站站的都是人，就站了好多人，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冷嘛，然后就乘公交车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我当时还跟大飞说，我说你看之前就没觉得说，就之前我戴口罩，我冬天戴口罩纯粹是因为怕冷，所以我才戴口罩。
嗯，
然后之前街上戴口罩人也特别的少，大家都觉得戴口罩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
对，
但是你看今年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大家普遍默认的一个事情了，我到哪里都要戴着口罩。然后当你看到所有人、你看不见所有人的脸，你只能看到他的眼睛和他的口罩，
是，
然后我觉得还挺感慨的。
是的，但是我觉得
特别恐怖的就是那种在里面家里面躲着、然后说啊隔壁小区有一例然后被隔离了，然后谁谁谁又死了这小区里面，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就真的是感觉世界末日来了一样，知道吧。
嗯，但其实还是挺少的吧，尸体
都被拖走了，
应该也就是武汉当时就是集中爆发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后期基本上不都也是轻症患者吗？所以
太恐怖了，觉得这一年真的是、
我觉得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二月份那段时间，
对
对，
就真的就
而且
大家都很恐慌，
整个世界都乱了套了，我的天哪！而这个是我今年最难
忘。实际上戴好口罩应该没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戴好口罩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就是大家默认的一些就是规则也好啊，或者规矩也好啊。但是其实
甚至我一般只要出门的时候，如果脸上没有口罩，就会突然感觉到不舒适，
没有安全感，
对
不对？
就会立马返回家。
嗯、就在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朋友圈嘛，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嗯、
说这个新冠它不是英国那个又进化了嘛，传播速度比之前那个新冠传播速度高70%，那得多恐怖！然后说整个英国都乱了套了，澳洲也是乱了套了，然后说这个我们这个疫苗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说是它会在不断的进化，那么就是说这个新冠它会持续的在未来一直到2025年五年之内都会这样反复，而且很有可能就突破不了的话，它会改变我们很多传统生活中的一些仪式感，就被孤立啊，被隔离啊，还有居家这些东西会成为一个未来世界的常态，这个非常恐怖。
对，其实流行病对整个世界格局还是总是会产生很多影响的，就像上次那个西班牙大流感。
对，还有什么鼠疫啊、霍乱啊、黑死病啊，历史上这些东西，之前不是有那个知乎吧出来过吗？
嗯，
对，那个好像前两天，应该就是前两天的新闻，好像说韩国已经宣布了，他们那边已经有了第一例的变异的新冠确诊。然后说的是韩国那边反正是已经报道了，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国内有这样的新闻，就所以我觉得其实还相对来讲比较安心一点。
嗯
嗯，是的。那除了新冠还有其他难忘的事情吗？你们反正我是对这个很难忘。
嗯，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我也看到了就是整个中国的这些网民对媒体的监督、
嗯，
也非常的就是有很大提升嘛。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爆出来一些就是红会的就是发物资不及时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改进速度都很快，也能看到就是整个这个政府的响应的速度和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就是会考虑到网民或者是这种民主的影响。
是，而且现在你们发现没有，都是一个手机，又可以举报，又可以录音，又可以录像，然后可以各种 APP， 然后各种都不用电脑了，就现在这个各种渠道都非常非常透明了。然后身边就比如说毕福剑那一事儿，对吧，饭桌上就出事了，还有身边很多都是这种的例子，所以就感觉整个已经从每个人的这个喊话筒变成了一种监督器了，这个手机真的是。
是的。
一个事情不用等上新闻，不用等点开电脑，瞬间全世界全球都知道。哦、这真的是。
嗯。
什么 4.0?、
嗯、
互联网 4.0?
对。
偏题了，偏题了啊。
嗯。
不过笑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舆论对。就是网络舆论对社会现象的监督，我突然想到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好的方面，就是一个是那个百香果女孩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哦、对，
对，
对， 对，
对吧？就是前两天刚刚重新改判的，就是、
嗯、
最终这个嫌疑犯是要执行死刑。然后这个是因为他在二审的过程当中，他是判了应该是死缓，我记得是。
对对。
然后或者是无期徒刑，但具体哪一个就是我不
应该是
我
是死缓。我昨天刚看了，刚扫了一眼，
对吧？对吧？嗯，然后。最高法就是又把他打回去，让他重新再审，然后最终的审理结果是死刑。我觉得这个就是、
哦、
很大程度上来讲，可能是大家的关注让这个事情，相对执行的更彻底，或者是更法治一些，或者
更能符合民众对正义的期盼吧。嗯，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嗯。
对，但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不太好的是一个也算是网络暴力吧，或者说是一个随意举报的时代。就是前两天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杨笠，
我就知
道，
对，他那个因为
对对对，然后就没事，笑笑你说。啊，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今年这一年网络暴力就还是挺那个什么的。
嗯。 就是网络必然会存在着暴力，就键盘侠呀、
啊、
小粉红啊而且还存在着谣言。
其实电视它以前也存在着暴力啊，
对，
就是每一种媒体和载体形式，它只要传播了内容，它一定是会带来一些，就是力是相互的，你知道吧，力传出去之后它一定会收到一些迎面而来的东西，它就是可能带着一些暴力东西出去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网就是舆论监督对社会的这个帮助其实也是有利有弊的。当大家可能会通过这个途径去抒发自己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两个，也就刚刚你说的力是相互的，它总有一些好的也总有一些不好的。
嗯，
就是这样。
是的，这就是去年难忘的一些瞬间吧。啊，其实想想历史长河里面这些东西，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啊，真的是到今天真的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啊。
对，
现在什么都不用出门了，吃喝拉撒睡在家里面全都能解决。你想十年前谁能够想到这些，
可以365天不出门不见人。
对啊，你说十年前怎么能够想到这些，真的是未来是个什么样，
还挺期待，
真是
新的技术革命。
对啊，还挺期待的、
嗯、
那如果你现在回到2020年1月1号的时候，你给自己写封信啊，你们两位开头第一段会怎么写、
嗯、先让夏小说吧，这个我真没有想好。
好，
其实我有两个版本，就是因为如果要写信的话，肯定就是有一种先知的功能了，就是有一种先知先验，想提醒自己避免一些。
对，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对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其实我
对
今年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不小心走路踏空，对髋关节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就是特别想提醒自己走路、
哦、
注意脚下，
可得小心呢。
对对，
嗯，
嗯，但如果说是不考虑这种先知先验的话，我还是会告诉自己，嗯，要不断乐观的去面对这一年，每一年都是最好的一年。就是我们要就像就是
有点鸡汤啊。
对，周末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电影，就是 Soul， 就心灵奇旅，我感觉它真的是2020年为我们缓解焦虑的一部奇片好片。它就告诉我们要 living the minute of it， 就是让我们享受每一个片刻吧，就他在一直在追寻人生的意义、
嗯、
他那个22、
嗯、
就是一个小人物，但后来发现人生的意义就是一片落叶，一颗糖，就是生活的每一天，
回归平凡的每一个瞬间，这就是生活，对不对？
对，
这就是生活。
对
对，
哎，又要上升到哲学跟禅宗问题了这个之前不是上学的时候讨论过好多嘛，自己这些年我也是反复在问自己，基本上是隔一个月我要问自己一次，有的时候
哇，就是经常的自我反省、
嗯、
是吗？
对，就说这
反省
什么意思呢，这是每天天的这干嘛呢，这是我经常会这样想
但后来就发现可能生活的意义就是自己用每一天堆砌起来的、
啊、
没有必要去追问。
那个周立波不就说嘛，他说啊，很多人说啊，活着没意思呀，没意思呀，这样没意思呀，那样没意思呀，那你去死掉就好了，那死掉更没意思，什么都没有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笑死我。
嗯，
那死掉
是话糙理
是
不糙的呀，
一点都不糙。
对啊，
嗯，
木一，
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先知这个事情，我、
嗯、
但是我发现我可能跟笑笑的第二个思路是一样的，就是其实还是会有点鸡汤的。就我已经不看鸡汤文好多年了、
嗯、
但是当我发现我
就是个行走的鸡汤是吧，
对对对对对，特别
跑透了
我已经在鸡汤里浸了20多年了、嗯、然后发现给自己写信还是要把自己浸在鸡汤里面，
对对，
简直绝了。
嗯，
就是我可能也会告诉自己说，你要永远保持你的好奇心，你的好奇心才是你最大的财富，你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好奇心、
嗯、
然后去追寻你所想要追寻的那些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事件，它也可能是一门技术、
嗯、
它也可能是任何的事情、
嗯、
但是在追求这些 东西的同时，就是不要忘记了身边最细小然后最平时的那种幸福感。这可能就是我要写给、
嗯、
我可能这可能是我未来2到3年每一年都可以写给自己的一个提醒也好，然后祝福也好，大概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人生态度、
嗯、
其实我每一年都应该去记住这种感觉和要求、
啊就 是啊，而且只有这种内心的驱动力去推动着你往前走，你才有可能收获。如果你麻木了，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也没什么。确实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不是说鸡汤不好，鸡汤其实有的时候是挺有哲理的。比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太阳尚远但人有太阳，就 路虽远但行必至。大家会觉得是鸡汤，但是当我真的觉得前面有一个目标的话，年底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一定是要走完这全年我才可以到的。虽然在一月份的时候看十二月份会很远，但是这个就是我很坚信的一个人生哲理啊，路虽远行必至，我这么些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如果今年我还想给自己写的话，我还是会想告诉自己说，你经历的就是你收获的，当然你要学会总结和反思。我会告诉自己这样去做。
对，哎，你插一个小话题，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这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小姐姐，她说，她其实最大的那个想法，就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把之前写日记的那些东西，就之前可能只是记录一些抱怨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每一天的流水账之类的，但到她最后就会想着说，那我为什么不写成复盘和批评呢？这样我就知道我在这个事情当中经历了什么。然后我能知道我以后能更往哪个方向走，能规避些什么。
对啊，
我觉得就好棒。
是，
这是需要整理自己思考结果。
但是我想说，我过过一段这样的生活，就是每天或者是一两天就不断的去复盘自己犯过哪些错。但这样的话，
就没自信了是吗？
对，就很其实也是会对自己的自信和自我认可造成一定的影响。
哦，这样，那还是不要写了。
就是适当的写，真的。就是我应该是写了有一两个月之后就有点快走向崩溃了。
啊，那能够坚持一两个月很不错啊，我顶多能坚持一个星期我觉得。
对，我觉得你这个坚持一两个月真的就很
厉害
了。
那肯定得崩溃啊，一两个月的话。
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质疑自己。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从换工作嘛，从老家换到北京来，就是换了一个更加敏感或者说是更加不太适应的环境。然后也看到了更多很优秀的人，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都是自己所不具备的，甚至是自己的缺点，就不断的复盘
的
就会还是有一点点难过。我觉得要适度复盘，虽然复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像我前段时间参加单位的一个培训，然后这个单位里面也是人才济济嘛，然后各种学霸，还有各种能力出挑的人，跟在大学的时候，你看虽然没大学面那么广，但是你也是会感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真的有我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你所欠缺的真的是别人有的，而你有的别人又没有的，这种就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块儿还是可以吸收点东西的。
我就突然想到你总是强调年轻人，我感觉你说你千禧年你还在上小学，我觉得咱年纪也差不了太多
呀。
我千禧年刚好小学毕业。
哦，那是有点那是差了那么几年。
对吧，你上几年级啊？
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笑笑应该才一二年级吧。
对，我是一年级，二年级。
对吧，
二年级
你看差那么多。
对，那我应该是三四年级那个样子。
那你也比我差就差两三岁。
对啊，所以咱们就是每个人就差了两三岁。其实我们是同龄人，我感觉就是大家的
对，其实是同龄人啊。
主要是为什么呢？首先我在的是一个三线城市，二我在地是一个迂腐的国企，万年如一日，身边没有年轻人，你知道吧？就算有的话，也被那个企业弄得老气横秋了，你知道吧？是这么个情况。
可是
我就特别渴望新鲜的东西，
一点都看不到。
真的吗？可是我老是在强调年轻人，就感觉我很老的样子。
是不是你心态变
了？我刚刚就想说，
是心态，是心态变了。
我刚刚就想说，这怎么这千禧年这小学这应该也挺年轻的，怎么就突然就是大家都是年剩下的年轻人？
因为我特别向往北上广，你知道吧？但是我又出不去，你知道吧？
北上广有北上广的压力，然后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这个都都是不太一样的。其实你就像我跟笑笑，就虽然其实高铁就半个小时，但是那个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对，我们有时候特别羡慕
天津，还是挺不一样的，对吧？
就想着说要不行去天津得了，费劲在这儿。
哎呦， 我求你别来，你来了之后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就觉得还是北京好，我要回北京。
不会的，我觉得
不是真的，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它的一些缺陷了。就是你现在是因为生活在北京，
就人生是个围城是吗？
对，人生是个围城。
对对对，因为就是你看啊，就是因为天津离北京太近了，但是所有的这个资源什么之类的，
都在
包括一些好的公司都在北京，它不会在天津选择落脚。就是天津的人才其实是断，就是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它相对北京来讲，它的那个新鲜血液就很少，就大家其实都还是相对比较那个什么的。你像天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互联网企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也是我后来就来了天津之后不停在换工作不停在换工作的一个。
其实我之前也有吐槽过，就是北京和上海还有什么杭州的区别，就在于北京它是一个虹吸效应，就感觉它把周边所有的资源都吸收在了自己身上，就很少，
对对对，
很少对周边有一种辐射效应。但感觉长三角珠三角的辐射效应还是蛮好的，就像深圳啊上海这种周边也都发展得很棒。
对对对，
所以北方人的选择太少了，就无处可去的感觉。
整个对，就整个北方的感觉，其实就是应该说华北地区的整个一大块区域，其实你能数出来的也就一个北京，没有其他城市。
对
呀，这就是大家反正就是北京这个的现状。
你经常会去北京那个芳草地买东西吗？
我好像去过一次，还是朋友来了北京想去逛，我陪他去的。那不是
我
们这
种，我好喜欢那里
平民消费的场所。
对，很贵，但是我好喜欢。
哎，我好像还没有去过芳草地呢。就是芳草地我一直种草很久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去过，因为我每次去北京要么就是去故宫国博这种的，然后要么就是去就是去酒店周边，就三里屯那附近，或者是就是点婚礼典礼的酒店附近，就很少有机会去到芳草地那边。
我2017年不
是
在北京
时间去过
出差嘛，然后就住那个广渠门，然后就特别离那所有地方都特别特别近，然后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都在广渠门，就觉得好亲切，就实现了自己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个梦想，在起码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
哇，那是挺舒服的，在北京的城中心。
对
对，
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北京分中心在那儿嘛，然后有几次去发布那个新品的时候也是去那儿报道的，然后之后有机会也会再去。
欢迎你常来我们北方阵营。
对，
好，到时候联系你们出来玩啊。
好的，
好嘞。
每年都结束消失在风中，还记得当年他和她爱的那么浓，他似他的流川枫，他似他的藏经宫，他似春风，他似他的藏经宫。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
哎，那你们就是这么些年有没有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的人在你们心中会偶尔闪现？如果你想起这个人来的话，你想对他说什么？哎，有没有听过那首歌流川枫与苍井空，西安人唱的？我天哪，太好听了，你们回头去搜一下。
我一会儿一定要，
就是讲上，
我没听过。
太好听了，我在群里发给你们。
我听过。
我听一次哭一次，听一次哭一次。然后
说明你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孩子。
有故事的男同学。
好吧。
嗯。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特别就是我很爱的一个男孩，他就是北京的。
啊，等会儿。
很爱的一个男孩。
君妈这段剪掉啊，不然播不了。 然后
不可以播，可以播，
两岁吧。然后他小时候拍过那个三九广告嘛，然后我们上的是广播学院嘛，
嗯，
然后他那时候是北京的，嗯，还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后来在宿舍拍给我，翻给我看。然后后来毕业他也回北京了，后来也没再见过。但是那年我大四要毕业了，他才大二嘛，然后我就特别特别难过。那我不会熬夜的，但是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宿舍里面，我就熬了一宿嘛，陪他玩，陪他就是发呆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天亮了，第二天我要搬宿舍，就是我要撤了嘛，他跟他女朋友就来我们宿舍门口送我。我就觉得可能离开他我的青春就结束了。
就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吗？
没有，我一直想找他。然后大学里面的这种爱情故事跟感情故事就在那首《流川枫与苍井空》里面，
嗯，
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成都，然后有一天相遇之后握手的时候是那种最熟悉的温度，然后突然让他想哭那种感觉。哦靠，听一次哭一次，你们去听啊，回头，
嗯，
然后所以如果让我想到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的人的话，我应该会想到他，然后我会想对他说，我想说时间好快啊，怎么就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当爸爸，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那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跟你在北京聚一聚，我想这么跟他说。
哇，没想到啊，你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
嗯，还是一个如此长情的男同学。
对
啊，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播啊，这个一定要播，俊妈一定要播出来，这个是我们陌生人的另一个寻人启事。
嗯，
对，
那位朋友你还在北京吗？你还过得好吗？
我有他 QQ， 我现在搜一下。
啊，完全可以啊，你为什么不加他微信呢？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能联系上，真的是你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人，如果有联系方式，当你想联系他的时候，我觉得还是，
嗯，
就如果真的这个人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要不还联系一下试试。
对对对，
好嘞，我现在搜一下啊，看能不能
在线联系。我们监督。
然后你要说，好的，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呢，请立马打进电话来，我们的余瑞豪在电话这头等你。笑死我了。好啊，到你们俩了。嗯，说说你们的故事。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长情的人，就是基本上真的就是我喜欢的朋友，就是过去的我都一直在联系，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毫无联系但又想见的人。
嗯，
其实本来我写就是写这个提纲的时候我还有，但是就作为一个周末，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觉得，
什么什么，一个周末就没了？
嗯
嗯，
是滥情吧？
嗯，是因为我最近遇到的这个男孩也挺好的，让我觉得之前没有见，就是很久没有见过的这个人，慢慢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嗯，那好棒呀。
嗯，
好棒好棒。
所以我应该就算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人了。木一还有吗？
对，我刚刚也在，就是其实之前我就在想过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我跟笑笑就是此时此刻的心态是有点一样的，就是我会觉得说目前这样的生活是我相对很满意的一个生活状态了。可能钱也不是很多啊，或者是整个物质基础并没有那么的丰厚，但是这个情感的满足状态是我相对比较好的。但是你要真的非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有，但是是关于就很早很早了，就是关于友情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能不是说我真的特别想见这个人，是我的一个执念问题。就是这个朋友其实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当时小时候两个家离得特别近，其实就差一个小路口的那个距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初一的下学期就特别好，然后一直到初二其实都还关系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这个女孩再也不理我了
啊，
就 非常非常非常莫名其妙，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不理我了。
小孩子的友情就是这么任性。
对，然后后来因为中间我们牵扯到可能我当时猜测啊，就包括后面我跟我一个朋友去猜测，就是我高中另外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男同学，然后我们其实当时三个人玩的都还挺好的。
嗯，
我感觉这后来我们两个分析啊，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男生喜欢我，然后他又有点喜欢那个男生，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然后我还通过另外一个女同学去询问，就是他后来关系跟他还挺好的。但跟我关系也还不错，但是大家没有基本上就不同时出现了那种啊。然后就我还侧面了解过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就得给我个理由吧，你死也得让我死得明白，对不对？
对，
那肯定是因为你小三儿啊。
但我很无辜啊，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很无辜的，我
谁让你长那么好看、
就是、
被人喜欢呢啊？
哦，我谢谢你，我的天，哇。你们是没有见过小时候的照片好吗？就不要这么随意无脑夸行吗？
声音好听就行。
声音，对对，我真的是就是每次对一个人的声音还是有很重要的成分。如果我要去
声控啊，
对，就是这个男生声音不好听，那可能没有第二面了。
嗯，对对对，其实我也是，
嗯、
其实我也是。
嗯、
这么挑剔
啊！其实声音是你最直接的那个感受啊，你总要跟他说话吧，
对，
对不对？
嗯，那你可以不用，你不用跟他说啊，你直接用嘴堵住他的嘴。
什么奇怪逻辑？小豪你在说
什么？这车开的有点快，我并不想上车了。
好，你们继续。
嗯，我也是醉的。嗯，然后所以就是说，就又回归到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可能就是我。就在前些年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经常想到这个女孩，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嗯、就是这个原因就真的纠结了我很久，但我后来就慢慢就释然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理由，人家就是不想理你的，你能怎么着呢？你也没有办法怎么着，所以我就说，你要是真是说让我去想，可能不是2020年我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个人，而是我从零几年，就2000几年就开始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个人，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嗯、
你说这些时间真的是把我们都带去哪儿？
都带去了更好的地方。时刻
你们现在 的样子是你们小时候曾经梦想长成的样子吗？反正我是某种程度上是做到了，我就是小时候特别想成为那个样子那个状态，我 OK， 我 get 到了，然后这一点我还不遗憾，但是这个处境和一些其他的70%吧，我觉得是没有到的，75%以上是没有到的，但是25%我是觉得我做到了。
小豪你太谦虚了。
真的，
对，我也觉得你肯定有谦虚的成分存在、
嗯、
没有，真的有很多遗憾你是弥补不了的，你回不过头了已经。
但是就是客观环境肯定会给我们很多局限嘛，就觉得是只要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自己想达到的情况就可以了吗？
嗯，就是会痛苦的根源产生于说你的思想跟你的现状在撕扯，你知道吧？要不就是降低你的思想的预期，要不就是提高你自己的现状，但是我好像没办法提高，然后思想也降不下来。我也是醉了。
但是我们好歹有一个在线上。
对
吧，也是挺好的。对，
嗯，
对
对对，所以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那个时候的你跟是什么样的？你现在是不是你小时候最想做的那个人呢？你们俩呢？
我好像不是。
不是啊。
对，因为
为什么不坚守初心？
嗯，因为我觉得可能小的时候认为的那个人并不是我现在认为的最好的一个人，可能小时候特别想做一个就是能把身边所有的事情都那种一切尽在掌控中的人，但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发现能够去接受一些变化，
嗯，
也是挺好的、
嗯、
哦。那具体比如说你是想成为一个从事什么职业的，或者是有一个什么认知领域的人，有想过吗？比如说从小也特别想当一个歌手，然后有一天我能够站在台上唱歌，我觉得哎，还获了点名次。你小时候是想当个老师吗？还是
我想搞科研。
那挺好的呀。
但是发现
想当科学家对吗？
对，发现自己坐不了冷板凳，不是一个能在科研界坚持的人。
哦，
嗯，看到了自己性格对这个行业的不匹配吧。
哦，
木一，
这样
木一，
我就要说到我不是一个专情的人这个话题了。
又是一个
木一有很多人生理想是不是？
就是我感觉我的小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人生理想，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引导你，就可能就是小学作文的时候老师说啊你想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就可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这个理想的职业发生了多次变化。对，是多次变化。那我小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想当老师，
嗯，
我觉得嗯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
嗯，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嗯不行，这帮小孩子太过早了，我不行我不行，然后就自我否定了自己。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想当律师，然后因为觉得看那种就是那个
律政剧是不是？律政俏佳人，
对对对，
律政俏佳人，
对对对对对，就看这种剧，然后就看。
哎，我也是，我看过那个酒店管理，我就特别想学酒店管理，大学的时候。
哎，你一说这个，我也这也曾经是我的一个想法，这也可能是我，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想法，就是律师，律师完了之后酒店管理，我觉得、
嗯、
啊又能旅游又能怎么样，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就发现，嗯，好像也不行。这也就是你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又把自己否定了。然后否定了完了之后，我就说那不行，我去学会计吧。我觉得会计这个事情就也还挺厉害的，然后也很专业。
嗯。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嗯，我的数学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好。
嗯。
所以我就，而且他需要太细心，就是你的责任太过重大，就这个重大的责任让我觉得我可能以后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承担这个事情。然后就然后这个会计梦又破灭了。然后破灭完了之后呢，我就去大学学了我的专业叫生物技术。
这个是你的选择吗？就是主动选择。
其实是我的选择。
哇。
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成绩并没有那么的理想，然后我就选择了我们当时那个学校里面相对来讲更好的一个专业。
嗯。
然后但是后来刚上就是大一的时候，为什么就一直坚定自己要考研自己要考研呢？就是我觉得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而这个专业好像前途也还挺好的，哇哇哇什么之类的。
嗯
嗯。
然后就发现嗯实在是不行，也是没有做那个闲下心来去做科研，然后去承担这个可能好几年都没有的一个成果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我的性格也不是特别适合。
嗯，
所以后来我又换了行业，然后换到了互联
网行业。我的天哪，这真是常立志不是立长志的人。
其实大家发现，如果总结一下，其实可能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还好，我没有，我没有，哎，我就一直想说一个能在话做一个能在话筒前说话的人，我就做到了，你知道吗？
那你
这真的很棒了。
对，那天我还在说，我说怎么从小我就知道我想干嘛，太奇怪了。就很多人不知道
的，为话筒而生的人，小豪。
对，我就不是，我就喜欢，我是真的喜欢。从小学我就喜欢，就是唱啊跳啊，到初中到高中，然后到大学到工作，我现在还是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
哦、
很难得，很难得这个。
我感觉我就是啥都喜欢，
哎，我也是，我也觉得我什么都喜欢，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嗯。好像你不行哎，
就做一个发现哎，再换一个。
好吧，那这个话题，还记得少年那个你吗？那时候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基本是聊废了，就基本
是
没有出成品嘛。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还再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可能换过这么多职业，就是职业的理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就在上学期间这段时间。但是我一直其实都理想中自己的状态应该是那种就是比较果决的那种人，
哦、
然后
这个可以算是
相对来讲更利索，然后在整个职场当中，对对，
干练
一定是非常干练、雷厉风行的那种女性。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
我也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我发现我和木一真的好像啊，就
真的、
啊，就我们是，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
不断的一致，复制粘贴一样。
那挺好的呀，能聊到自己同拍的这个好姐妹，挺好的。
对，但是 转折来了，朋友们。
嗯，
就是我现在就发现，可能就是自己长相的问题，也可能是你一直传递的那个信息的问题。所有人给的反馈其实很大程度上就会说，其实你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
嗯，
然后我自己长相也可能是那种长相
的
比较乖巧，就圆圆的那种人，你知道吧，
没有攻击性。
对，可能就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就也没有走到那样的职场里面嘛，所以就到现在我开始慢慢的去接受自己的这种状态了，就是那 OK， 你也可以当一个温柔且有力量的女性，这也不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我这可能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外柔内刚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秀外慧中，换一个词，秀外慧中。
对对对对对，就工科
突然就觉得拔高了呢。
对，挺好挺好，起码是在这种不是具象化的东西，有某种精神实质在的东西上，你们是成为了那个曾经想象中的自己，对吧？
不不不，我们俩是完全成为了反面的自己。
对，我也是。
啊，这个。这好吧，
但其实我这个就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因为认知的局限所认为的那个更好的自己并不一定是最好
的，
就是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的通过去
小时候认知局限，
就是去读书，去认识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事儿，去不断的调整，然后能够达到自己现实和自己内心想法的一个自洽，然后现在过得都还算挺不错的，就是状态还不错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样让我想到了就是另外一个词，就是可能近些年来我们就是提的比较多的叫刻板印象，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对职业女性的那种刻板印象就是那种雷厉风行的那种人，杀伐果决的那种人。
对对对，
但是随着我们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眼界的开拓，我们就也慢慢接受了自己可以不是这样的。
嗯，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外交部的发言，华春莹她说话真的是非常就是温柔柔软，但是那个语言的那个内容又很有力量，就是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这种。所以我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种看起来非常尖锐然后非常就是有锋芒的时候能够去刺痛别人，或者是能够去得到什么。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现在这种女性的群像让我们也看到了更多女性的可能性。
嗯，
就是你比如说像董卿，
对对对，
董卿这种就是这种主持人，包括李子萌他们这些，
对，
就是你觉得她可能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凌厉的那种人，但是她说话也很有力量。我可能是感觉是这种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出现在这个职场上，让职场的女性更加的多样性的，然后也让我们慢慢的接受自己是这样的多样性之一。
是
是的，
就是不是那种刻板的，就是职业女性就一定要女强人的样子。
嗯，对。你们都变了吗？
这明显的，我俩都变了。
变好了还是变不好了？
怎么能说自己不好呢？要自信。
嗯，
我们用正能量击败自己的不自信。
对。
还有没有什么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吗？还是很多。
哎呀，我记得当时录那个个人独白的时候，我这没实现的愿望是啥呀？想不起来了都。
那说明你的愿望好像有点多了呢。
不，我的愿望快实现了。
哦，真的吗？
因为我当时好像写的我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是今年的这个脱单任务。
哦，那这不就是即将马上就要实现了的吗？嗯，
对。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一份激情澎湃的工作。但是因为我现在工作就是体制内嘛，就是中规中矩，然后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我曾经就是问过我同事，因为他是我的同事，但是也和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也是我师兄，我俩关系很好。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去工作的时候有那种我终于可以来工作的开心与激动之情吗？
我天哪，这好难得。
嗯，但是我小豪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刚才不是木一说的吧，是他每天去花店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特别羡慕。
是我现在的状态。 对，
对，
对，这非常好，这个很幸福。
然后当时我师兄是怎么回答我的，他就是说
工作嘛，就是一件事情，然后占据你的时间，让你不要瞎想。
不要瞎想。
嗯，后来我们就聊了很多，然后就又想到了那种，就是他跟我说，说是他比我大三岁，然后就是也来、
嗯、
早来这边三四年，然后他就说是那个克鲁格认知曲线，就说是我们两个人的、
哎、这么专业，
就是处在的阶段是不同的。然后我有特意去查这个认知曲线、嗯，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然后我现在就刚好处在一个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
嗯、
然后就是就又
有点
就会怀疑、迷茫、嗯，就发现自己很多事情都和想象的不一样。然后慢慢就可能通过不断的去学习，或者说是人生经历的增加吧，还有自我心态的调整、
嗯、
就能达到下一个状态，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嗯、就慢慢的舒适了，然后知道的越来越多。
嗯，
可能就是很多人成长的一个必经阶段吧。
是的。
嗯，
是的。我发现我们今天聊的好多都是关于成长的话题、
啊、因为我们在做年终总结啊。
对，因为我们俩的关键词都有一个成长，
嗯，
所以我们就发现，嗯，都成长了。
对，
嗯，你说，
哎，你说到成长，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要插播一个广告，朋友们，就这个广告就是，听我们陌生人的耳朵，就是其实有很多都已经跟我们一样，从学校的状态也好，然后到现在的工作状态。
嗯，
就是因为如果听得更老的耳朵，他可能就已经是十年了。然后今年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也是、
这个、
就也是十年的状态。
对，
就所以我们今年也出了一个小小的周边，如果耳朵们有兴趣的话、
嗯、
可以来购买一下。
对，
然后这个可能每一批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
盲盒惊喜，
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收到的一批也不及一样的。
对，
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去点击购买哟。
嗯，记得点击购买。同时呢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呢，苹果用户我们推荐使用自带的播客，打开播客直接搜索陌生人，当你看见两个红色小药丸点击订阅即可。那也不要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那么安卓及其他设备的用户可以通过泛用型播客应用来订阅陌生人，具体方式可以关注陌生人微信公众号 IMOIMO 回复数字3了解。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和 QQ 音乐、荔枝 FM 等平台呢同步更新。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收听方式。 嗯，
对。然后那个这个小广告中间呢，我还想就是再接着转回来。
好，
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跟耳朵们的时间已经十年了，其实有的时候嗯，像我加入陌生人其实也已经有好些年了。这个好些年应该是从我大一的时候、
嗯、
我记得是大一进入的这个电台。
天哪，大一啊。大一
对，我比你们俩其实都早
十年了吧。
那太幸福了吧。那你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啊、想想
然后到工作到现在。
大一不应该是2010年还是哪一年木一的大一？
哦，
09吧。
我是我是11年啊。但是其实我进到电台里面的时候已经走了好多一波的新成员，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好多已经工作了、
啊、
然后就是我其实算起来确实真的好长好长时间了，我至少应该有个8年9年这个样子了。
天哪，
嗯，
老前辈老人啊，
老前辈。我真的是听过很多，就是什么木易啊、立夏啊、苏北啊他们的节目。我是11年逛豆瓣发现的这个小组织、小广播。
我
是
在
啊，那应该就是我11年是刚加入，11年我记得挺清楚，应该是11年的下半年，我拿了一个学校的参赛节目，然后加入的陌生人。
天哪，您可是宫里的老嬷嬷了。
对。
嗯，我们是老人啦，所以你知道就是后来才有了勾搭别人的勾搭内部消化的这个传闻。
哎，我和那个谁是同一批加入的，和大飞。
对对对，你是大飞。但是我好像因为可能你是主播的原因，所以就尤其是
我是编辑，我是后期。
哦，是吗？
对，我是后期。
哦，
嗯，
那可能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会有一些就是就是选择性的，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其实创作欲非常的爆棚，你知道吗？
啊，
然后但是到你们这批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慢慢的就已经不就是写东西也很少了，然后后来就是选择性的找一些新人然后去做合作，做一些节目，所以其实我跟笑笑还没有真正完完全全的合作过一些节目。
对对，我们这是第一次相遇。
历史性转折、
嗯、对
对。然后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还会去找别人要版权，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规矩、
嗯、
不知道
知道，因为当时
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又做主业是主播，就在咱们这个电台里啊，主业是主播、
嗯、
然后副业我做过后，我自己做后期，我自己写稿子，然后自己约稿子这种、
啊、
然后我对对对，然后后来我约到了一个小姐姐，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有缘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下，这可能是我这就是整个在陌生人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哇，
就这个姐姐，当时这个小姐姐啊，她我当时去找她约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在自己写那种小文章，然后她写的小文章，我记得第一篇跟她约的时候，她写的是一些就是关于有一点点爱而不得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点，然后可能也是自己的成长经历加一些这样的爱而不得。
嗯，
然后等到后面我再做，我应该是做到第三期还是第四期节目的时候，就她的节目啊，她的文章的时候，她跟她的男神在一起了。
哇
哦，那确实就是见证了她感情的跌宕起伏、
嗯、对。然后现在我还有她的朋友圈，
他们
然后她现在领证了，结婚了，然后现在有宝宝了。
哇，
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我就觉得我是相互见证，你知道吗？就前一段时间我们两个还聊天，
嗯，
就说虽然我们真正没有在现实当中见过面，
嗯，
但是他的这每一步，我其实因为他只要发朋友圈，我一定会看的那种。
对，
他发他的每一个成长的轨迹，包括他职业上的一些小的突破或者什么之类的，我都有看得到。然后那天他说其实我也是，我就是我的那些我发的那些动态什么之类的，他也会看，他其实也能看出来我在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转型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我当时婚礼什么之类的他都有在看。所以我又觉得这个缘分，就是大家其实是就是隔着一根网线相互见证相互成长。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嗯，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第一次跟你们讲，但是贝勒知道这个事情。
哦，对，贝勒的名字经常看。
对，
嗯，因为贝勒之前，嗯，他是啥来着？我忘了，他应该职能也挺多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一个城市，所以后来我们有线下面过机。
哦、天津是吗？
然后不是，是他是郑州的。
哦、
嗯、
哦。
对对对，他是一个记者。
哦。
贝勒是一个记者，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天安门采访。
啊、
哦。特别的厉害。嗯、
哎呀。说这一聊真的是好多缘分的事情。
对，我感觉陌生人这个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能够通过网线然后见识到更多故事。
对啊对啊，多
好的一个机会、啊、特别棒。
对啊，
嗯，对。
哎，你们觉得明年会更好吗？
会
会，
嗯，
一定会。
然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收获，我现在是在做那个抖音跟那个小红书嘛、
嗯，
然后我的小红书的有一条作品的阅读量已经超过90000了，
哇，
然后有一条30000，
哇，
然后粉丝已经达到了快1500了，点赞数超过了8000。
那我要去看
哇，
嗯，
我也要去看，一会儿私下告诉我们。
啊，
如果你想线上吸粉也是可以的，
还没
请你线上也可以告诉我们，
只有声音，跟现在的节目一样，只听得到声音。
嗯。
但是声音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啊。
嗯，好嘞，那就太好了、
嗯、
但是你这个都准备做陌生人线下旅游的这个地接的、啊、怎么能不露脸呢？
那到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呗、
啊、
去机场接你们。
哎呦，那你咋不难不成还要每天戴个面具上班吗？
戴吴彦祖的面具吗？
那不行，吴彦祖得配套有6块腹肌，不然我不同意、
苏大强。
嗯。
这个就是我明年想做的一个持续做的一个事情。
这个和我想的也很像、
嗯、
我但是我就是那个容易放弃的人。我有一个周末在那想着说要不做一点专利相关的这个新媒体这小视频吧，我坐在那儿构思了一天、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就是一直找不到好的思路。算了算了，明年还是考法考吧，不搞这个。
天哪，法考那么难的你都可以去做，我的天哪。
因为我可能会觉得现在还是在一个积累的阶段，总觉得自己现在去输出内容的话东西不太够、
哦、对对对，输出内容确实是挺难的。
嗯，就我就想了半天不知道，就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好的内容去输出能够吸引到别人，我只能想到题目，但是
包括我现在的文案都是从小红书借鉴的。如果自己真的是要做分镜跟编剧的话，没办法，我只能做有声读物，输出很难的。
对，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做新媒体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之前你看我从事那个婚礼行业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发一些就是国外的这种灵感图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是我可能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输出有但是没有输入，那你这个内容就我觉得那个质量就不是很高，所以我也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做不太了，可能还是要积累积累才能再去重新开启整个一个方向。
对，其实前期积累还是挺重要的，如果真的做一个内容输出者的话。
是的，
我们都会慢慢积累的，会更好的。其实我本来就是刚开始上来就想问你们有没有写年终总结的这种习惯。
没有，并没有。
哦，我会简单的写一写。
对，
但是可能就是我可能在18年的19年坚持写了一年的每一天的这个工作的安排和月度计划和月度总结。
哇，
对，19年相对坚持了一下。
嗯，
但是到20年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年初那段时间对我的整个影响比较大，之外就是然后整个这一年就没有再坚持。但是我准备从1月1号那个相对的这个本子我已经就
已经买好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已经准备开启我的新一年的这种规划跟总结了。
其
实我也是个特别习惯写总结的人，我应该是从中学开始吧。
这么上进，你们俩
就每年就是每年的那个跨年活动。一定会有写总结这件事儿，就是无论我去外面跨年回来多晚一点，我也开始要坐在这儿写，就写这一年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是
哇
难过
的，真
的，有什么是开心的，对，
真好。
哇，那我比不上笑笑，我可能就是非常大面的总结，就不会写到这么详细。
我有写这种类似于日记吧，但我可能也没有天天写，就一周或者是一两个月，有的时候那玩的太疯了就顾不上写，但是每年年终的这个我一定要写，就手写有个本儿。
哦，好棒啊。
但是
好棒啊，
就是我发现还是有人有这样的习惯的，因为我说起来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也会写，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遇到那种知己的感觉，就是我们有一样的习惯，就像我遇到木一就发现我们总结的东西都一样，就是我们
对对对，很好很好。那天我读到一段话说，你在上学的时候跟你年幼的时候遇到一个些很合拍的朋友和同学的话，你不要轻易的放弃，要一直保持联系，因为当你踏入社会之后，你要再遇到这样价值观和各方面三观都很合拍的同龄人的话就非常非常难了，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自己上学时候遇到的那些宝贵的朋友。后来我想了一下，真的是这样。
之
前不是说吗，
我也是
说那个大学进去的时候那个宿舍的那个老师，他觉得他好就是那种什么，就觉得他的
上帝之手，
对，上帝之手，他随便一划就决定了哪四个人这辈子的友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对
随便一划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高中开始住的校，然后大学也是住校。我刚刚说到哪儿来着？我想起来了，就说到宿舍这个事情。对，其实我发现就是我的朋友，就是现在从我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还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还是高中的那一波同学，就是我最最开始的那一波室友。但是我到大学时候的那波室友就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密切了。
大学的不密切是吗？
我大学的就是一点也不密切。
哦。
就是可能他们几个关系相对比较密切一点，但是我可能就是那个不太合群的人，在我们宿舍里面可能就不是那个合群的人，
这也很正常。
因为
对对
对，因为我大学的状态是，我一般下完课之后，我可能就去开会了，或者是检查了，或者是干啥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们宿舍基本上都是熄灯的状态，就是中午也是熄灯的状态，因为他们要睡午觉。
嗯，
就我们的时间重合点其实非常的少，而且我们就是从我毕的业之后，就是大学毕的业之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
嗯，
但是反而我学校里的老师和我另外一个大学的同学，就还关系还挺不错的。我结婚的时候，我这个大学的老师和我的这个另外就是我们隔壁班的同一个女生就过来参加了。
嗯
嗯，所以被指定的友谊和选择的友谊，总有一个适合我们。
嗯，对对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嗯，
其实还是因为在学校同龄人比较多吧，所以更容易找到那种价值观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的人。
对，
然后社会多样化会更多一些，所以遇到那个有心灵默契的人就会更难了。
而且我总觉得说，有的时候反而我们走入社会了，我们的社交圈反而窄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是这样的。
有，
刚开始毕业之前我不信，但是我现在认了、
嗯、向命运低下了头颅。
对、
嗯、
就是你看，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是包括我进这个电台都是也是因为逛豆瓣啊什么之类的，你有很多这种探索的心，你想去认识各种各样就
是
不一样的人。
嗯，
然后大家都有这个爱好，可能大家甚至都不是一个学校，甚至不是一个地方的，但是大家就能聚集在一起。
嗯，
但是你到工作了之后，你接触的那些人就真的只是你工作上的那些人了。
对、啊、
就没有
就
就
很难，还是会有，但是会概率很小。
哎，我又想到一个吐槽。
对、
嗯、
北京人没有社交，因为北京太大了所以就说这种
你
通勤的距离会把很多年轻人逼在家里、然后成为一个空巢青年，所以就脱单也很难。
对对对，然后你让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就是前两天北京的一个流调的一个中年男性。
嗯，
就是
30多岁
就
考清华的研究生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嗯、
就是他会调查他的那个行程轨迹嘛，就是他的每天的通勤距离应该是50公里。
对、
嗯、然后整个这样，但是他就有家有孩子要陪，然后有工作要做，然后现在还要准备考这个清华的研究生。
行、
嗯、
就整个这个过程就大家就总结出来，让特别多的北京的这种，我觉得甚至可以总结成北上广深这种超一线发达的这种城市，他们的这种年轻人的常态。
嗯，
就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社交了。
对，
是啊。
嗯，
所以我真的很想提醒那种比我们小一点在校园里面的人，珍惜你们丰富的社交资源和社交机会，享受愉快社交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他们绝大部分，但是我感觉他们绝大部分可能就是听不进去我们这些话，他们觉得嗯，你们都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对，
你们都是阿姨了。
对，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跟我说话的人是这样的。
那天我听那个杨宗纬那首《越过山丘》嘛，致敬李宗盛的、
嗯、
有一句歌词就是、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啊，我的天哪！
哎，你这个跟你那个，哎，叫什么呀？流川枫那个，
啊、对
对
对
对
对，
空之妙也，
对对对
对
对，啊，一定要去听啊！流川枫与苍井空，
我觉得这个小豪一定是有很多心碎的故事在里面。像我一般都不听这样的歌。
对对对对，
因为我这人也不长情，就觉得下一个会更好。
好，那聊了这么多关于2020年的事情，那么二位主播所有和我们想分享的东西呢基本都说的差不多了啊，我自己也是。 那看各位收听的小伙伴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加入我们继续聊的话题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节目啊，特别欢迎各位有故事的同学来成为我们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聊你们的故事。你可以联系陌生人的小莫啊，微信公众号 ID 是 IMOIM， 或者是搜索陌生人，点击关注呢，进行留言，然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耳朵啊。记住，陌生人的声是声音的声，不是生猴子的声。
好的，再会，
拜拜。
拜拜。
谢谢乐队老师。